今天是由我为大家来讲近期芷江、原木这两个品种的一个行情。那我是南华期货的能化分析师于俊成。那从近期的芷江和原木的表现来看，我们看到其实芷江的表示表的一个整体的形式都是处于偏空的这样的一个状态，而原木呢，近期也是触底反弹，逐渐的生长到了一个偏合理的一个正常的区间。那么现在呢，就今天的走势来看，也是处于一个偏震荡的这样的一个走势。那么，它们背后的原因究竟如何？我们就将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进行分析。那一个就是基本面，那第二个呢，就是它们的库存和成本利润。那么第四。三个呢，就是一些地缘层面的一些影响，那也是我们前期可以去主要关注的一些因素。那么首先我们做一个整体的总结，对于芷江呢，目前的话，其实针叶江的现货市场行情处于一个只升回落的状态，并且接连下跌，那么也使得期货的估值持续的下跌，期价当前呢也继续的探底。达到了近7月以来的低位，那一度是靠近到了4800的这样的一个位置。那从基本面来看的话，其实现货市场的需求呢仍然维持疲弱，那包括下游的各类造纸市场也是陆续的进入到了淡季，那招投标季也是逐渐的过去，淡季属性呢逐渐开始明晰，那这也是当前限制期价进一步走高的主要原因。那么除此之外呢，中国港口库存其实从2月底到现在为止都是处于一个偏高位震荡的这样一个状态，那么上周呢又是再度回升，形成进一步的利空影响。而对于原木来说的话，当前其实原木的一个山东或者说北方市场先行开始了现货价格的下跌，那么在近期原木长三角地区的现货价格也开始补跌，那么供应呢相对过剩，贸易商的库存呢也相对偏高，所以说为了尽快出清库存，那贸易商也是去选择了降价类出货，那同时呢也减少了对于新货的一个需求，而下游的加工厂呢则以刚需为主，需求也比较疲弱。那另一方面来讲的话，此前其实一直支撑我们的一个现货报价，或者说我们期价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来自于外盘的一个报价的或者说它带来的一个进口成本的一个支撑。那么从6月份以来，我们可以看到，其实新西兰的一个辐射松外盘价格呢有所下调，及当前那个成本支撑也有所偏弱。那这也是为什么前几天原木的价格一度下跌到了一个偏低的这样一个位置的原因。但是呢，因为这个这个外盘的报价还算比较坚挺，所以还是有一定的成本支撑在。那再叠加一些库存方面的一些因素，使得整体的一个期价没有像芷江的行情那样那么偏空。那么对于后续的一个相应策略来说，我们预期可能中期来看，芷江期货还是在今年整体偏弱的基本面下，近1、2个月可能都会处于一个偏弱震荡的态势，仍存这种至高位有所回落的这样的可能。那基于上述的情况呢，也是建议短期芷江期货可以延续一些高空的策略，当然近期来看，可能区间交易的策略会为主一些。那么原木呢，当前是回升到了正常估值的区间，所以说预期短期内呢会以区间震荡为主。基于上述的情况呢，也可以建议就是短期原木期货可以做一些区间交易的策略。那么底部呢可以关注780或者说775的这样的一个位置，那么顶部呢可以去关注一下810这样的一个位置。好，那说完结论，我们来再分段来看一下。那首先就是芷江的一个行情。那么近期呢，芷江期货在之前是受到了地缘情绪缓和以及资金面的影响，大幅的下跌了一段。那么在此之后，期价就是先涨后跌了。那么再之后呢，就是受到仍然偏弱的这样的一个基本面的一个影响，所以芷江近来又是持续的下跌，持续的探底。那么截止到今天的话，主力合约2609合约呢是收于4812元每吨。而对于原木期货的话， 当前基本面呢，我们刚才也提到了，只是相对偏弱，而进口成本呢，虽然说有所回落，但是仍然存在一定的支撑，所以说鸡价当前呢，是指低位后有所反弹，回升到了偏正常的估值。那截至昨天呢，主力合约是收于 797.5 元每立方米，那么今天呢，又是再度的有所上涨，上涨到了800元每立方米以上。而对于纸浆那个现货行情，我们可以根据这个卓创的红桃三数据来看，那我们这里是用了我们的一个期货标的针叶浆的一个主流市场的日度均价，以及阔叶浆的一个主流市场的价格。那么其实可以看到，从近一年的走势来看，阔叶浆的一个价格呢是逐渐的震荡回升或者说震荡上行，到了一个偏高位置以后，又开始逐步的。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0
的阴跌这也是为什么近期这个期价下跌的一个原因之一。因为此前呢，因为阔叶浆的一个价格其实还相对保持稳定乃至有所上行，所以说从价差的一个角度来看，其实可以支撑阔叶浆的一个价格走势不至于有一个过于大幅的这样的一个跌幅。那现在来看呢，就是阔叶浆也受到下游需求偏弱的影响而有所下跌啊，那所以说这一方面的价差支撑就不再存在了。那为什么我会关注这样的一个价差呢？也是因为当前诸多浆企或者纸企开始使用这个阔叶浆去代替针叶浆来进行一些造纸的方面的一些活动那也是因为这个成本的原因。那如果针叶浆的价格持续下跌，而阔叶浆的价格相对维稳乃至有所上行，那就可以延缓他们使用阔叶浆去代替针叶浆的这样的一种操作所以说这个价差从另一方面也能反射出当前的一个需求情况。那对于原木而言，我们这里也是用了买方接货意愿以及这个仓单成本这样两个数据，以及我们用了长三角地区和山东地区这两个主流的原木产地的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么在就当前而言的话，其实原木市场南北分化，那么山东地区的原木供应呢相对充足，而需求呢偏弱，叠加进口成本预期可能进一步下降的影响，现货估值呢先一步的下跌。那么太仓港呢此前受到港部分原木质量较佳这个也是主要是来自于进口方面的一些原木，那现货价格呢相对维稳，但是呢因为毕竟目前是处于一个需求的淡季，所以说这个需求呢持续偏弱，也使得现在的一个太仓或者说江苏地区的一个现货价格部分规格的现货价格有所下跌有所补跌，所以说整体的一个期货估值较前期是有所下降的，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前期之前几天可以看到原木期价出现了一个比较明显的下行。那么但是呢可能就是期货毕竟有一个金融的属性在，所以说之前的期价是有一个偏低估的这样的一个影响，那后续呢也是再度回归到一个正常的这样的一个区间。那说完期限行情后，我们再来看一下就是基本面的一个情况。那么对于供应而言，其实纸浆从去年下半年开始国内的一个产量都是使得目前纸浆供应过剩的主要原因。那中国的一个纸浆周度产量呢自去年10月开始持续维持相对高位，最新一周的话根据钢联数据显示呢周度的纸浆产量是 58.21 万吨，同比增长了 23.01%， 就是增长了近四分之一的这样的一个情况，较去年同期所以说可以说目前纸浆的产量已经非常的高了，在国内而言，这也使得我们国内的一些纸企部分的摆脱了进口的这样的依赖，当然现在还是以进口为主所以说可以说当前纸浆市场或者说纸浆现货市场这样供过于求这样的一个态势主要的一个原因就来自于国内产量的这样的一个大幅增长。那么除此之外呢，除了国内的一个产量以外纸浆的供应还有一个部分就主要来源于进口。那么我们这边也是使用了针叶浆的这样的一个进口情况。那从更长期或者说更相对低频的这样的一个数据来看，其实针叶浆今年前四月单月进口数量除二月外均高于去年同期。所以说即使是在国内纸浆产量已经有所替代这样进口的一个情况 以外，其实这种进口的一个春叶姜的一个情况还是比较高的，所以说整体来看，芷姜的一个供应呢，就是压力仍存，甚至有所偏高。而对于原木来看的话，其实今年前四月也是从一个相对偏低的位置，逐渐逐步的回升到了一个偏中性或者乃至偏高，就偏历年偏高的这样的一个点位。那像最新一周的话，6月1号到6月7号，那13港的这个新西兰针叶原木遇到船是10条，与上周持平。那么到港总量呢是在32.3万方，较前一周是减少了2.1万方，周环比减少了6%。所以前期的这样的一个偏高也是供应偏高也供应偏高或者说供应的一个放宽，是使得这个期价下跌的一个原因的话，那么近一周短期的这样的一个供应的收紧，也是使得现在原木期价底部有所支撑的一个原因。那么就需求来看的话，对于芷姜，我们先看下游的一个供应情况。那这在一定程度上也能够反映到当前芷姜的一个需求情况。上周的话，双胶纸的一个开工复合率是环比下降了3.42%，而生活用纸开工复合率是环比提升了0.2%。那这样两相结合，就是这两个针叶姜主要供给的两个品类，两相结合看下来，那其实下游的一个需求情况还是不是特别好的。而从相对更偏长期一点的数据来看，那么中国纸浆的话，其实今年单月的一个情况还是可以看出一定的季节性，但是就今年3月份来看，其实这个纸浆的需求呢，仅有一个小幅的抬升，呈现出了旺季不旺的一个特征。那4月呢是报于225.35万吨，略低于2023年，所以说整体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也是可以反映出当前或者说今年整体的一个纸浆需求是相对偏弱的。而对于原木来说，从短期来看，中国七省十三港上周的一个针叶原木的日均出货量是大概在5.65万方左右，那较上周是减少了10.32%，相对偏弱了一些。那当然近期又有所抬升，所以说目前其实就是针叶原木的一个需求还是相对偏稳定，然后短期可能会有一些波动，而去影响到我们短期的一个其他走势。所以说就当前来看，就是短期来看的话，针叶原木底部还是有一些基本面的支撑在的。那再去分地区来看，我们看得更细一些的话，其实针叶原木的或者说原木的一个港口日均出货量在山东地区是在近一周是有所抬升的，而江苏地区的原木的一个日均出货量是有所继续下行的。那这也是为什么当前这个太啊这个江苏太太仓港的一个针叶原木的一个部分规格的原木的一个价格会有所下跌的一个原因，也是需求的一个弱势带动了价格的一个下跌。那么除此之外呢，我们再来看一下库存以及利润的一个情况。那截至5月29号，也就是上周呢，纸浆的港口库存是达到了231.1万吨，较前一周增加了2.8万吨，压力是再度的增长。而且自今年2月底或者说2月27号以后，我们看到这个纸浆的一个港口数据呢，都是处于历年以来的同期的一个绝对的高位。所以说，在去年其实纸浆库存的一个高企已经成为压制气价上限的重要原因之一了。那么今年，特别是我们刚才所说到这个2月底以来呢，这个纸浆的港口库存也是成为持续压制我们气价上限的一个重要原因，而且预期可能还会将持续的压制。那么对于原木来说的话，其实它这个港，因为原木一直是处于在近期是一直处于这个去库存的这样一个状态，所以说当前的库存也相对比较稳定。但是呢，可能在短期来看，它也是有一定波动的。像上周的话，原木的一个库存也是有所增长。那么截至5月29号，那根据钢联的数据，辐射松原木的库存呢是在227万立方米。那这是在最新的一个数据来看的话是有所下降的。针叶原木的一个整体库存也是下降了5万立方米，所以说又有所利好了。那分材质来看的话，像上周减少的话，主要来源于辐射松原木。那除此之外呢，其他的一些像北美材的原木也有所下降。所以说整体来看，就会中期来看， 原木的一个库存会有一定波动，但波动较小。那么在短期我们去周度去看的话，那也可以根据当周的一个原木库存的一个情况去做相应的预期调整。那所以说就当前来看不管是原木的基本面也好，还是原木的一个库存也好，在短期内都对于原木的一个整体的一个底部会有一定的支撑。那这也是除了我们所说的估值的一个影响以外从基本面以及库存的一个角度去给予原木的一定支撑的一个重要原因。那从这个利润的角度来看，其实三月那中国针叶浆的一个毛利率呢是收于负百分之四点三三也就是说它是亏损了4.33%。那再加上这个毛利率呢，实际的一个利润亏损可能会更为严重一些。那其实基本上从2024年到现在中国针叶浆的一个毛利率持续是位于在一个亏损线附近震荡的这样的一个情况。那特别是像今年以来，其实基本上都是处于一个偏亏损线以下的这样的一个状态。所以说针叶浆的一个整体行业的一个亏损也是抑制了他们的一个抑制了它的一个采购的一个需求。而纸浆呢属于一个进口依存度相对偏高的这样的一个品种，50%以上的纸浆呢都是由进口得来。而近期美元对人民币汇率持续走低，那像今天大概是在6.77左右，那么进口成本支撑力度呢是存在一定下降的可能性的。所以说从这个角度也可以说这个成本力度的支撑也是逐渐的减弱，也是使得我们这个期价走弱以及现价走弱的一个重要原因。而对于这个原木来看，我们其实也是从这个近期一个走势来看，其实从今年来看，辐射松原木4米中微的 CFR 价，也就是外盘的它的一个报价，整体走势是偏上行的。所以说我们为什么说之前就是进口成本是原木期价以及现货价格的一个重要支撑，原因就是在这儿了。但是近期呢我们看到出现了一个相对偏明显的一个下跌，那么从其实五月底开始到现在周度的数据来看，其实原木外盘的一个价格陆续的走低到现在可能最新一周我们看到的一个报价大概是在125元每立方米左右，那较前一周是下降了3美元每方，所以说它的一个成本支撑呢持续的减弱。那像我今天再去看到了一些相关的情况，也是说它的一个日度的一个报价也再度的下降。所以说就当前来看，这种成本支撑的一个持续减弱可能会在后期给予我们原木一个相对偏明显的偏空的一个影响，也是限制了我们期价进一步走高的一个重要原因。那除此之外呢，我们还有一点需要去看的，也是我们前期其实可以看到在特别是在情绪面对于原木以及纸浆有一定影响的一个原因，就是地缘影响。这个地缘影响呢当前呢就主要来自于中东地区。那最近期的一个消息呢，就是在当地时间3号，那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呢与伊朗的一个谈判进展非常顺利，新一轮谈判可能在本周末举行，一旦协议签署后呢，霍尔木兹海峡将立即重新开放。那这个消息也是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了地缘风险程度的一个缓和。那在此前呢就是这个中东就是美以冲突刚刚开始时，中东风险增加，那意味着运输能耗成本的上涨，那在当时也是对于原木有一个明显利多。那但在需求清淡的当下呢，却可能迫使下游纸厂去加大它的一个停产力度来平衡供需所以说这虽然运输能耗成本的上涨可能在一定程度上会对于理论上来讲应该会对于纸浆有一定利好，但是在实际的一个操作过程当中因为需求的一个清淡情况，这个售价并没有能够得到支撑反而从需求角度去利空了纸浆的一个情况。所以说可能在一定程度上或者在一段时间内，纸浆和原木在地缘影响方面的一个接受程度可能会有一个背离。那我们刚才说到这个需求清淡呢，我们也可以看关注一组数据，就是在2025年的话，中国对于沙特、伊朗、伊拉克、科威特、阿联酋、卡塔尔、巴林这7国出口铜板纸呢是在 15.23 万吨，白板纸呢是在 40.76 万吨，而双胶纸呢是在 9.42 万吨的合计是 65.41 万吨，在总的出口量中占比达到了 11%。那么这一事件这个地缘事件也是使得短期的出口量，纸浆出口量有一个明显的缩减，进一步削弱了纸浆的一个需求端。所以说在一段时间内，这个地缘影响反而会对于纸浆有一个偏空的影响在。 所以说在今在近期我们看到这样一个消息，也是限制了原木的进一步上扬，也是使得今天可能整体原木的一个期价走势偏震荡了偏震荡了，就限制了它的一个进一步走高。那随着时间的推移呢地缘影响呢逐渐的也有所平抑，短期内呢可能会特别是对原木会造成一定的情绪的影响，但是呢因为这种地缘影响逐渐的平抑，所以说可能需要一些相对偏大的事件可能才会对于它的这个影响比较明显一些。那如果只是像这样不痛不痒的一些宣言，那可能整体的一个影响也不会太过明显那特别是如果特别是这种地缘影响的一个变化呢也是比较大比较多所以说如果没有一个特别确定性的消息出现呢，比如说停火协议的展开，或者说它的一个最终的一个停火的一个情况就是已经一锤而定了，否则的话可能我们对于这个地缘影响到现在来看其实已经不会把它太作为到我们的一个考量当中了。所以说我们去做一个在做一个数据层面的一个分享的话，就是可以看到其实原运输和能耗成本的上涨对于原木是有一个明显力度的。那我们这边主要用的就是运输成本这边来看，那我们用了这个干散货，也就是主要承载原木的这样的一个船只，或者说原木的一个主要的一个跨国的这样一个贸易方式，跨国的一个运输方式可以看到其实这个干散货的运价和我们辐射松的一个进口的一个报价是比较明显相关的。那特别是可能从25年的下半年到现在，那基本上就是这个干散货的一个运费上涨，那它这个进口成本就上涨，而干散货的一个报价下跌它也就有所下跌所以说我们也是说为什么前期的这样的一个影响会对于原木会有一个偏明显的影响。好，那最后我们就做一个简单的总结。那么就当前来看的话，其实对于纸浆来说，供需双弱，或者说供过于求的一个态势还是比较明显所以说这也是为什么我们预期可能从中期来看，其实纸浆还是会处于一个偏弱震荡的一个走势。所以说我们在接下来的一段时间，或者在接下来一两个月当中，我们都建议可能谨慎做多可以去延续一个偏区间交易的这样的一个策略，然后可以辅以一些偏高空的这样的一个策略。那么对于原木而言，我们可以看到其实就短期来看，其实无论是需求也好就是需求呢稍微有所好转，然后供应呢稍微有所收紧，那么叠加呢库存呢又有回落，所以说整体这三个方面都对于原木的价格有所利好，使得近两天这个原木的价格有所回。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0。
但是呢进口成本的持续下跌以及地缘的一个小幅的一个缓和，或者短期的一个缓和，都限制了原木的进一步走高。那后续呢也是可以去关注进口成本的一个情况，以及地缘的一个变动是否会有一些比较明显的变动从而给予原木一些情绪面的一些影响。那如果后续比如说地缘情绪大幅的一个增长，或者地缘风险大幅的一个增长，从情绪的角度可能会给予原木一些利多的一个影响。那如果后续停火比较顺利，那可能会给原木造成一些情绪面的偏空的一个影响，使得原木再度的下降。好，那这就是我今天的分享。